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北京明显加强了对香港和台湾的打压，除了对香港的民主派展开大清算，现在也正转向下一个目标，台湾。路透社的一篇特别报道指出，解放军对台湾采取的是所谓灰色地带的战略，通过不断派遣军机、军舰骚扰台湾海峡与台湾空域，来消耗台湾的战力，进而制服台湾。中共的这种对台战略是否正在奏效？北京武力犯台是否正在从过去的军事理论和口头威胁变成实际的作战计划？此外，根据台湾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未来两岸爆发军事冲突，有高达 48% 的台湾民众认为拜登不会出兵协防台湾。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对台安全承诺、对中围堵策略与整体印太战略是否会出现变化？接下来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究竟是会降低还是升高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先生。姚晨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编辑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姚晨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解放军对台湾正在采取的所谓灰色地带这种战略哦，以军机不断的去骚扰台湾的空域，甚至是挑战海峡中线来消耗台湾的军力，这种战略是不是正在奏效？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北京武力犯台是不是正在转成一种实际的作战计划了呢？
灰色地带战略呢，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和执行的封锁战略的延续和深入。封锁战略的目的是导致台湾经济崩溃，因为台湾两头在外，能源进口、产品出口，这样的话经济崩溃以后，这个闭合啊，实行一国两制，是吧？那么灰色地带战略呢，则是消耗台湾的国力和资源，说到底呢，也是在打经济牌。两者的时代背景不同，封锁战略期间呢，长期执行的是怀柔政策，寄希望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而不放弃武力呢，是以武撮合。那么现在的灰色地带战略呢，实际上是武统的一个前奏，真正的目的是以战促强投降，就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灰色地带战略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对台湾的武力，就叫武统吧，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对台真正动手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不晓得建宏你怎么看这个说这是真正北京要对台湾动手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解放军军机可以说是每一天都在飞向台湾，甚至有一时候会一天出动多个架次哦。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灰色地带的战略，连这个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都说他认为这种战略是非常有效的。也有一些台湾的分析人士指出，现在台海冲突的风险是处于几十年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您的分析还有回应刚才姚晨先生的说法是什么？
是没有错的，就是说，首先就是说，中共的飞机，今天我们看那个地图，好像是运八还是什么，飞到基本上已经飞到肉眼可以看到 Aranby 的那种地方。那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两岸分治这个70多年来，通常过去都是我们的飞机飞到对岸去，很少有他们的飞机飞到我们这边来的。那现在已经不止说挑战海峡两岸的这个两岸中线，现在甚至可能都快要飞到 Aranby 来了。所以说这个确实对国军的那个，我相信对我们台湾而言确实是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力。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因为飞机飞得非常频繁，那对我们的这个空军的飞行员士气还有他们的疲劳都会增加。刚好这阵子又发生两起非常严重的这个战机的坠毁事故，你说先有 F51，然后现在又讲政治的这个上校的这个 F16 的坠毁，所以 F16 有一段时间是被停止飞，要检查它的这个它的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变成 IDF 的飞行员要去 负担很重的任务。那 IDF 它又设计又比较轻，它不适合在澎湖这种地方去做成长期任务。本来今年就是把 F-16 派过去，就是要让，因为 F-16 比较重，它比较适合在那种离岛上的那种，它可以抗那些风啊或什么东西，它比较适合在那种地方起降这样子作业。所以本来让 F-16 去增减轻 IDF 的这个负担，通常九月份以后就不会再派 IDF 去那种地方，而现在变成说 F-16 不能去，就是 IDF 要继续去那边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针对第三联队的跟第一联队的飞行员而言，就台中跟台南的联队，对他们而言也是当然是增加很多压力跟负担这样子。那对整体而言，当然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强的决心会捍卫中华民国的领空，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但是你说有没有增加各方面的压力，我相信是真的是有的。
嗯，好的，继续要回来请教这个姚晨中校。刚才当然您提到这个灰色地带的战略是要用这个封锁，还有实际上代表了北京要对台湾真正来进行这个武统的动手了。那么我们反观这个台湾这边的国防实力要如何来进行反制，甚至是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在2020年事实上也有很多的进展，包括特朗普政府批准了非常多的这个对台的军售。刚才许建宏先生提到这个空军中华民国空军的压力，事实上呢美国也对台湾要出售这个 F-16V 的先行先进战机，还包括这个鱼叉导弹、多管火箭，还有这无人机等等。这些美国对台军售能不能作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北京对台湾灰色地带战略的一种反制呢？您的分析。
美国十分清楚中共目前还是没有能力去登陆台湾，这个他做不到，他的投送兵力、他的制空权他还没有完全掌握。因此呢美军呢重点布防南海，不防南海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围魏救赵吧，我已经讲过这个东西，减轻台海的压力。因为中共想这个缓解南海的压力呢，他不断的对台湾施加这个军事的打压，这些动作不断的在增加。那么美军现在清楚的很，就是说我不需要去，目前不需要到台海去干什么，我只是卖武器给台湾，让台湾有足够的能力对抗中共就行了。因为这个在大趋势下，就采取这个方法是对的。那么这个两岸对峙过程中呢，就是说美军卖给台湾，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这么几种。一个就是它的 F-16V。台海最重要的是制空权，因为对着中共不断发展的这个空军呐、包括这个歼20呐、包括歼11啊这些飞机，那现在就是如果没有 F-16V， 那么这个制空权就拿不下来。F-16V 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它的这个能力，中共是非常怕的。他们现在已经把歼20，但歼20它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所以目前是这么情况，就是夺取制空权的，我觉得 F-16V 是最棒的飞机啊。第二个呢，就是卖给了台湾的这个 MK48 鱼雷，这个鱼雷对中共的舰艇有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它的登陆舰，它的登陆舰这个鱼雷是打这个登陆舰是一打一个准的啊。还有这个鱼叉式飞弹，
嗯哼，
特别还有一个就是海马斯这个多管火箭，这个非常厉害，我已经看过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智慧性水雷，这种水雷在台湾海峡一布防的话，对中共威胁很大啊。那么台湾现在呢，在叫潜艇呢，在发展，我注意到大概发展了八艘，这个这么想一下啊。如果只要有一两艘潜艇在台湾海峡，或者说一两艘潜艇行踪不被中共发现，那么中共这个渡海的舰艇他就不敢轻举妄动，对吧？我最近大家能看到的，以前是飞机吧，什么歼11啊，什么轰6啊得了过来，现在中共加强了台湾海峡的反潜，他就是想 这个潜艇对渡海，如我刚才讲，潜艇在台湾海峡里面，中共基本上就不敢渡海，一条登陆舰上面都是800到1000人，那么打沉了以后，他就这个他对他的士气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个潜艇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也要请教这个许建宏，其实也是这方面的专家。美国对台军售当中，刚才姚晨先谈了很多，包括这个鱼叉导弹、智慧水雷，还有这个很重要的 F-16V 先行战机，另外也有海上卫士无人机，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点。这几项哪项您认为是最能够提升台湾这个反制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的？另外，姚晨现在也提到这个台湾的潜舰，我们知道蔡英文已经宣布要启动这个台湾的潜舰国造的这个计划，能不能有效吓阻解放军的舰队呢？
我基本上同意刚刚姚中校讲的，他说这个那个 F-16B 对争取制空权是当然是非常有帮助了，但是就是刚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真正能吓阻这个灰色战略的，我觉得反而是海上卫士，就是 MQ-9B， 因为它可以飞40小时不停。那中共现在派飞机过来，我刚刚不是讲飞行员会劳累吗？那你让 MQ-9 去伴飞或是做这些特种任务，说不定不见得每次都要用战。如果他们现在派来的很多不见得战斗机，他可能派运八来，空警500这种慢速机过来，那我们用无人机去监控、遏阻、威吓他，也是一个可以减少飞行员这种劳累的方式。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海上卫士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那我希望，我是觉得四架可能还不够，如果说以后能的话，看似说继续再卖海上卫士，或者我们再去研发，把腾运拿来修正，因为引进海上卫士进来，也对台湾发展自己的国产的这个无人机也是有帮助的。那现在腾运无人机还有很多的问题，那引进这个海上卫士之后，也可以修正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发展。那国造的跟外国的搭配，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可以去更有效的监控中共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他们的飞机过来的这些航机，所以说这个军售当然没问题，我们都支持。那这个国造潜舰当然也是，这个是不分蓝绿了，这个从马总统开始就在谈这个问题了。那现在蔡总统，这个是各像以前陈永康司令，他也很支持说发展这个国造潜舰。那当然是希望说这个潜舰它的，但是它还有很多的问题存在，比方说现在这个红区装备到底。那个美国哪些要卖台湾，哪些不卖台湾？还有说，他如果卖台湾，最好能够争取是以军售，不是商售，因为军售的话可以做有效整合，商售的话就可能没办法，变得什么都能整，战系就没办法跟潜舰做整合，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未来我们要关心。当然，我相信潜舰存在之后，对共军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吓阻力量，他是不会轻举，他不敢轻举妄动嘛，对。我的看法。
当然，这个再请两位来宾这个解析台海局势未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要加入这个美国因素，因为现在美国政局可能出现一个变化，究竟这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的发展？想请教两位来宾。我举一个台湾媒体现在一个最新的民调来作为引子好了。根据台湾媒体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果未来两岸真的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在是否会派兵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呢，有48%的台湾民众认为拜登政府如果上台是不会的。那么这项数据和选前台湾做的这个同一份民调35%相比呢，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增加了13%。我想请两位来宾解读一下这份台湾的民调跟台湾民众的怎么看这个美国政府换届这件事情，究竟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是不是他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和过去特朗普政府会有一些差别呢？先请教姚晨中校。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美国的人的担心，很担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川普连任？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拜登和中国政府过去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一些事情啊，现在我们不好在这儿说什么啊。那么从现在看呢，这个我是这么认为啊，如果拜登上台，中共这个可以对台动手，那现在从美国和中国的这个战争态势上来说呢，美国占优势，但是中共能输得起。他要想打台湾，他目前是具备能力的，只是他付出的代价要大一点，胜算的这个付出的代价要大一点，这个胜算还是能胜算的，如果是 川普连任，照这么个趋势下去，川普肯定，我们认为啊，肯定是会介入台湾的。中共现在不敢对台湾动手，就是因为川普这种和台湾的紧密的合作，在外交啊、经济啊、军事方面的合作啊。那拜登上台，我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讲，美国能打胜，美国占有优势，中共能输得起。反过来说，美国输不起。如果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台海跟中共打，台海有强大的岸基兵力，它的饱和性，虽然它的武器精确度不是很高，但是它的饱和性攻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那么如果美国一条航母被打沉了，甚至一条驱逐舰被打沉了，那么会在美国会反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像越战的时候一样的反战啊，这些东西就出来了。所以美国特别是对他的士兵的珍惜啊，这就是中共跟美国较劲的一个他的优势，他我能输得起。中共甚至说过他会以这个西安以东来跟美国作战，失去西安以东，甚至说还有人说14亿人可以死掉10亿人，美国人能做到吗？所以啊，拜登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在中共强大的压力下，他即便会介入，但是他介入的这个深度还是有限的，就估计是没有川普那么坚决。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的，也想听听这个台北许建宏先生你的看法，你怎么解读台湾的这一份民调？还有真的这个美国政府换届之后，对台湾的这个防卫安全承诺会出现变化吗？您的看法？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民调就是说。这个民调如果今天没有出现川普的话，一直比方说可能2016年还是希拉蕊的话，我相信到现在我觉得台湾人也不会对拜登有那么多的反感。那为什么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句那个那么大的反差，就突然说认为拜登会不会比方台湾，甚至认为拜登会卖台湾？因为最近在台湾看到很多名嘴一些名，甚至把拜登骂得比韩国瑜还要惨，这是我个人是很讶异的一件事情。那我大概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川普最近这样的超出想象的挺台湾，让很多台湾的这边的人觉得有一种土怨，包括很多美国的一些反共的大陆人，或者是一些台湾裔的人，会觉得说川普出了口怨气。因为从1972年尼克森访问大陆开始，台湾都是常常是被限制的那一方，或是被要求自我克制的一方，所以现在这些人会觉得太好了，有个川普出来，我们终于可以发泄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人帮我们出气了。那结果川普现在没有连任，他们心里的那种落差感会很大，所以就会认为说拜登一定会不管台湾，或者比川普还更不愿意介入台湾，或者是说甚至说他卖台。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种心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去看美国的选举，你不管怎么样，今天是川普胜也好，拜登胜也好，台湾都要跟美国打交道。你今天过度去支持一方，去得罪另外一方，都会给台湾的对美关系带来 backfire。就是你，比方说我们举国共内战的例子，蒋公在那一次美国选举的时候，他支持杜威，就后来上来的是杜鲁门，就导致后来那个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也曾经恶化过。那我认为这个错误是最好是不要再犯一次，就是说你看连蒋中正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人他都有犯过这样的那么严重的错，那台湾现在不能再重蹈这个覆辙。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拜登他当然还是会继续保护台湾，那川普他是不是一定会介入台湾，一定会力挺盟友，我们以不得足的情况来看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拜登也好川普也好都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重。那台湾今天当然我们要自我防卫，那自我防卫的方式不是说我们只期待美国协防，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防卫，跟我们有没有意志去战斗。我们要先有意志去战斗，美国才会进来帮我们，不管是谁执政都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与其去说要求美国一定要介入我们或怎么样，不如我们先去想想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做的够不够好，够不够团结，我们会不会是真的比大陆更民主更自由，能够吸引大陆的人民来支持我们。这是我觉得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要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说 换了一个美国总统，我们就自己吓自己。我是不认为拜登真的会去对台湾做出不利的结果，他就是回到过去的建制派而已。只是因为川普的这个提升看起来太高了，现在 back to normal 之后，大家都认为是倒退。其实我觉得并也没有倒退，他只是恢复他原来的那个样子而已，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除了我们请到来宾分析这个美国政府换届是否会对台湾的安全程度出现变化之外，想请两位来宾接下来分析是可能对整体的美国印太战略以及对中国围堵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也会出现变化。我想先请教姚晨中校，我们看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拜登他现在提名他未来的这个内阁人选当中，当我们很关注的是国防部长的人选，他没有选择好像原来这个呼声很高这个热门对中国鹰派的这个女方长，而是选了一位奥斯汀部长。他在他提名他的理由当中，他完全没有提到对中国围堵的这个战略。因为从这点来看，美国如果是接下来2020年1月之后对中国围堵的这个策略和印太战略整体会出现一种逆转的情况吗？姚晨中校。
美国总统他不完全能决定美国的动作，他还有两会，这个参众两院。从现在看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党参众两院在对待这个中共对待台湾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即便是我刚才比较同意这个建宏先生的这个说法啊，即便是这个拜登上台，他也不可能大规模的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还有国会嘛，还有就现在的一些军事动作，还有五角大楼嘛，他不是哪一个总统完全可以确定的。但是大致的方向，我觉得还是会延续下去，只是说拜登在执行的力度上可能没有川普那么坚决。另外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新任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这国防部长当然还没有上任啊，但我也从军人的角度我分析这个国防部长，这个作为一个军人，特别是一个将军，他一般的情况下他不外露他的性格，他的言语他不外露，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是说天天夸夸其谈说什么东西。就是在两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在总统的这个框架内，这个国防部长虽表现的好像是没有对中共说过什么硬的话，但是不代表他不会做一些硬的动作。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国防部长，因为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国防部长参加过很多战斗，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参加过很多战斗。我从军人的角度，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会看清楚台海、南海这个局势。他作为一个国防部长，美国的利益其实跟亚太地区联系在一块的，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国防部长的。
好的，也想请教徐建宏先生，你怎么看美国接下来这个整体的亚太战略的这个布局的是不是有可能变化，以及这个围堵中国的策略是不是会出现逆转啊？我们看一件事情也是您很关注的，是美国的海军部长布瑞斯威特他已经提议要重建所谓美国的第一舰队，我们怎么看这个动作和以后的美国整体的亚太布局呢？
我觉得第一舰队的成立，它当然就是应付我们刚刚之前跟姚中校也谈的，就是这个中共的海军实力在这个增强嘛，它现在有354艘的军舰，虽然说吨量还没超越美国，但它以下饺子的这个速度发展是增加了很大，哎，它对海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了，甚至可能包括到斯里兰卡、到新加坡这些地方去设他们的海外基地都有可能。那这个在今年美国国防部出的这个报告，中共军力报告都有提到过，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西南太平洋这边设立一个第一舰队，它有趣的是第一舰队也不是第一次，它在1973年以前有第一舰队，不过那个第一舰队是第三舰队改过来的，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1到7个舰队都出现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部都有，就是它在没有把第三舰队消灭掉，不是解编的情况下又设了个第一舰队，表示说这次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弄出来，但是我觉得如果弄出来的话是很符合一个逻辑，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因为第七舰队本来现在的是这样的，现在你可以看印太的局势， 第三舰队是负责等于是太平洋东边的东面的，就是夏威夷以东，就是包括美国西岸，它防的是这个范围。那第七舰队是以日本，现在第七舰队范围就很大，它从日本一直防卫到印度，就是等于是印太地区都等于是第七舰队在 cover， 然后再往印度洋那边一点就是第五舰队，就是 Fifth Fleet。那现在它就是把第五舰队跟第七舰队中间再弄出一个防区，就是在这个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到澳洲这一块地方再弄出一个防区给第一舰队。第一舰队就是可以填补这个第七舰队跟第五舰队的这个，就更有效的在这个南海这边去遏制中共。那这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军事安排跟部署啦，就是说。那就是说，也分担第七舰队的压力，也就是说，第一舰队只要负责台海、东北亚这边的安全就好了。那下面的东南亚这边就是由这个第一舰队负责。那第一舰队的他回到这个东南亚，回到这第一舰队如果真的成立的话，表示说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说拜登会对中共软弱，而且他会采取一个比川普更多边合作的一个方式。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最后还想保留点时间，请两位来宾综合的来谈一下，展望接下来两岸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哦。所以我就把时间交给姚晨先生，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总结，也回应一下刚才第一舰队的事情。姚晨先生，
我非常同意建宏先生的这个看法，这个第一舰队是连接第五舰队和第七舰队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防空区，因为围堵中共。最重要的是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这个印度洋这个海上的交通要道，你这个这是中共的命脉，而且南海的资源中共不随便愿意放弃，在南海和台海这个战略方面，其实中共最注重的是南海的利益，他不断的加大对台湾的威胁，就是以解南海之围，那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边设立第一舰队啊。那么我
现在两岸的部分，两岸的部分，因为刚才您最前面提到说，现在北京是真的要对台湾开始动手了。最后很简单总结一下，您怎么展望接下来两岸冲突的可能性？
两岸冲突是必须肯定要发生的。中共这个所谓的解放台湾啊，统一祖国，这是他七十多年来的中共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是避免不了，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他个人立下这个什么丰碑的这么一个动作在执行。再一个就是全世界对中国目前实行的这种军事围剿让中共喘不过气来，中共需要找一个地方突破，那么突破的最佳的选择就是台海，因为他在台海这边还是有一些能力的，所以从政治任务，从他目前的这个困境上来看，他从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情况来看，对台动手是肯定的，而且我们得到情况就是判断吧，应该在三年左右，现在不会，他目前他没有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他在看美国的大选的结果，他会。趁机，对台湾动手。
姚晨先生讲的比较紧张，那么许建宏先生，这个2020年台海度过非常紧张的一年，你认为接下来是会继续滑向战争的边缘，还是会有和缓的可能性？建宏，一分钟。
其实东云大姐，今年1月26号的时候，我上美国之音的时候，其实您跟叶伯义兄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那个时候说不会打的，但现在看来，我们是很平安的度过了这一年。看来我当时1月26号。做的这个预测是准的。那我认为中共不要说现在了，我认为他到三四年之后他都还是没有能力对台湾动手，所以而且我相信美国会继续在军事上围堵他，但是在政治上可能经济上也会继续跟他做，有可能不会讲但还是会做，但是政治上会开始缓和这个关系，中共也他也会找个台阶下去，我觉得应该两岸的关系会慢慢会就是会和缓啦，但当然也不会好到哪去，就是还是会继续追洪水战，可能像阿扁时代那样，但是我觉得到擦枪走火倒是不会，因为中共打仿仗对他而言冒险太大了。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台湾还是要展现自我防卫的能力，不管怎么样啦，美国要不要帮台湾自己要先处理好，然后要团结起来，要一起对我们蓝绿要进入共识， 自己防卫好才能够期待友邦的帮助，这是我的看法。对，谢谢。
好，非常感谢徐建宏先生和姚晨中校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好，谢谢。
谢谢。
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